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有一则故事说的，在春秋时期，晋国有一位品性高尚的人，名叫做杨直。有一次，晋国的官员赵简子问大夫程伯说，我听说杨直是一位贤能的大夫，他的品性不晓得如何。程伯认真地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赵简子听了不解地问，我听说你和他交情很好，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品性如何呢？程伯说，杨直的为人不断地更新变化，他在15岁时很廉政，从不隐瞒他的过错，20岁时他有一颗仁心，而且喜爱正义，30岁当中军尉时既勇敢又有仁德，50岁做边城的将领，与晋国疏远的百姓都回来亲近他。现在我已经5年没见到他了，恐怕他又有了变化，又更上一层楼了，所以我说我不知道。这时赵简子才感叹地说，杨直果然是一位贤能的大夫，每次变化都更上一层楼呢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我的生命可以每一天都有进步，每一天都能更上一层楼，我相信那样的人生不止自己觉得快活，他人也会新鲜的。而人生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方法，就是看看历史，想想自己，观看历史人物中的优点，以之为榜样，想想故事人物中的缺点，能够引以为鉴戒。今天我们相当荣幸再次邀请到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，要来讲说武则天第13集。以下我们就来洗耳恭听，聆听这武则天第13集其中的故事与启示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。唐睿宗即位以后，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，大权完全掌握在武太后的手里。当唐高宗还活着的时候，武后虽然已经掌握了大权，但是许多事情总还是要请唐高宗同意的，自己还不敢独断独行。现在呢，唐高宗已经死了，儿子唐睿宗又完全不过问政治，武后没有任何的自轴，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决定。所以这个时候的武后身份上 虽然是皇太后，实际上和做皇帝没有两样了。自古以来，太后当政，无不重用外戚。外戚是娘家的人，外戚的荣辱完全依赖太后，所以太后会觉得外戚对自己必然忠心，所以外戚是最可靠的。西汉末年，汉成帝的母亲王太后利用外戚王氏来当权，王凤跟王莽就长期执政。东汉时期有六个太后临朝，每个太后都重用自己的外戚，所以武太后执政以后，自然也会重用武家的外戚。武家的子孙，凡是活着的，都安排了重要的官职，并且封侄儿武三思为梁王，武承嗣为魏王，武承业为成王，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为南阳王，武延秀为淮阳王，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为高阳王，武重烈为新安王，武承业的儿子武延辉为成王，武延祚为咸安王。除此之外，武家封王的还很多，武家声势显赫，成为朝廷里的新贵。和武家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的是唐朝的皇室李家。李家的子孙虽然早就封王了，但是这个时候遭到武后的打压，武后把李家的忠实诸王一个一个把他调到边远地区去，这个明显的表示出来，现在是武家的天下，李家的人都被排挤到政治核心之外。武后的举动让李家的忠实诸王啊，和忠于大唐王朝的人都感到忧心。在政治不安的气氛之下，有几个政坛十亿的人聚集在扬州，扬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江都。这些人里面最主要的是徐敬业、徐敬游、唐之奇、骆宾王、杜求仁、韦斯温等等。这些人的父亲或者祖父都是唐朝的高官名臣，他们自己也在朝廷任官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分别被贬官或者被免职，所以他们对于政府有一大堆的不满，尤其对于武后废掉唐中宗这件事情更是强烈的指责。于是他们商议以武力起兵讨伐武后，他们就推了徐敬业作为他们的领袖。徐敬业的祖父啊，就是唐朝的开国名将李吉。李吉本来姓徐，由于他开国的功劳太大，唐高祖就赐他姓李。李吉本人已经死掉了，李吉的家人还在。徐敬业是李吉的孙子，徐敬业用计谋控制了扬州府，把扬州府的长官陈敬之囚禁起来，接着徐敬业吩咐释放扬州监牢里面的罪犯和做奴隶的工匠，又把扬州府的库房里面的金银财宝和武器通通拿出来。 并且把扬州府的长官陈敬之给杀了。许敬业占领了扬州，他打出一个号召，就是要永赴唐中宗复位。他成立了匡复府，匡复府就是要匡复唐中宗，让唐中宗能够继续回来当皇帝。徐敬业自称为匡复府上将兼扬州大都督，以唐之奇、杜求仁为左右长史，就是他的副手，韦思温做军师，骆宾王做祭祀，祭祀就是秘书的意思，展开了招募军队的工作。经过了十几天，招募了士兵竟然多到十几万人，于是就正式宣布要声讨武后。由徐敬业的秘书骆宾王执笔写了一篇讨武士檄，这就是讨伐武后的告全国人民书。这篇文告啊，它的文辞典雅，气势豪壮，写得有声有色，对于武后大肆攻击，把武后的丑陋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这篇文告的内容说，当今啊，临朝执政的武士本性并非和顺，出身也很微寒，从前曾经充当过太宗皇帝的嫡级妃子，以服侍皇帝之便得到太宗皇帝的宠爱，等到年龄稍长，又和太子私通，太子就是唐高宗，他隐瞒了和先帝的私情，暗地里谋求在后宫得到宠幸。他施展了阴谋，谗言毁谤，迷惑君王，终于窃据了皇后的名位，导致高宗皇帝败坏了人伦，成为父子共妻的禽兽。武士性同豺狼，亲近奸佞，残害忠良，杀姐屠兄，谋害君王，神人之所同忌，天地之所不容，甚至于包藏祸心，阴谋篡夺皇位，君王的爱子被幽禁在寒宫里面，武家的同族却委以重任。徐敬业是唐氏的旧臣，祖父是公侯之家，他气愤当前的局势，有志要安定大唐基业，顺应全国民心，所以高举义旗，发誓要清除妖孽，匡复唐实。你们有的享有国家的爵禄，有的是唐氏的直亲， 有的曾经担任过国家的重责，有的受先帝的托付。先帝的余言还在耳边，难道你们就忘记了对李家的忠诚吗？先帝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，幼小的孤军现在在哪儿了？如果你们能转祸为福，顾念去世的先帝，永护被废的幼军，一同起来建立勋业，遵守先帝的遗言托付，你们一定会得到封爵赏赐。这篇文告用了许多的典故，文字流畅，充满了感情，痛骂武后，但是却不是无中生有的。他不是泼妇骂街似的无理谩骂，这篇文告鼓动人们的情绪，使人认同他们匡复唐氏是有理的。讨伐武后的文告传到了洛阳，武后在洛阳的宫中书房里叫了一个宦官把文告念给他听。这个宦官念到骂武后的地方就停住了，他怕武后会生气，不敢往下念。没有想到武后竟连连地催他念下去，他念了一段又停住了，骂得太厉害了，他怕武后生了气，那就会把怒气发到他身上，那万一武后下令把他给杀了，那才死得冤枉呢。武后看着这个宦官念得断断续续的，就把文告一把抢过来，自己从头读起。武后边读边点头，不断地夸奖，说好文章，好文章。武后是一个心胸狭小的人，有仇必报的人，现在竟然不断地称赞这篇骂他的文告，岂非是怪事？原来武后喜爱文学，遇到好文章常常会爱不释手，他被这篇文章优美的文词、磅礴的气势、锐利的笔调所吸引，他一时忘掉了这篇文章是在骂他呀。武后读完了这篇文告，就问身边的宦官说，这篇文章是谁写的？宦官回答说，是骆宾王写的。骆宾王，武后忽然想起多年前有一个侍御史叫做骆宾王，后来有人诬告，告骆宾王贪污，结果骆宾王被降级到边远的地方做一个小官。武后再看一看手里的这个文告，很感慨地说，有这样文才的人竟然流落到地方去做小官，朝廷没有加以重用，这真是宰相之过啊。宦官听到了武后的话，十分诧异的就说，骆宾王已经是十恶不赦的叛逆之人啊，太后为什么还要称赞他呢？武后就说了，世上奇才难得啊，自古啊明君都是惜才爱才的，太宗皇帝因为爱才才能建立大唐盛世。你可知道贞观年间有一位宰相叫做马周的吗？马周这个人出身微寒，本是一介平民，在饶魏中郎将常和家里面做门客。有一天他带常和写了一篇奏章，谈论治国的策略。太宗皇帝看了这篇奏章非常的欣赏，他觉得常和是一个武将， 怎么能够写得出这样好的奏章来呢？就问长河，你能写得了吗？长河赶紧诚实地回答说，我写不了，那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。于是太宗皇帝立刻就召见马周。太宗皇帝和马周一谈，就非常欣赏马周的才华，破格地任用马周为监察御史，由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老百姓一下就变为监察御史。后来马周还当了宰相，这就是用人为才不拘资格呀。所以求才若渴是一个贤明君主应该有的态度啊。这个宦官听了武太后一大篇的话，赶紧就说，啊，太后圣明，太后圣明。武后虽然很欣赏骆宾王的文章，但是他当然了解到徐敬业的叛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，立刻召集了宰相们入宫开会商量对策。当时的几个宰相大多数主张派军队到扬州去讨伐徐敬业，其中只有宰相裴炎表示不同的意见。裴炎说，徐敬业兴兵作乱是打着匡复庐陵王的旗号，皇帝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是他现在皇帝并没有亲政，所以才让徐敬业他们有借口。只要太后召回庐陵王，让他继续执政，徐敬业之乱了，不用出兵就可以平定了。裴炎的话让武后满腹狐疑，裴炎为什么要反对出兵讨伐徐敬业？为什么要把废掉的皇帝迎回来？这不是跟徐敬业同一个主张吗？裴炎在以前反对封武家的祖先为王是什么居心呢？既然裴炎反对，这个宰相会议就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武后要宰相们回去再仔细考虑一下，改天再来开会。于是这就散会了。这一次宰相会议刚结束，有一个监察御史叫做崔健，向武后报告说，说裴炎啊，身为辅政大臣，国内有乱世，他不主张平定，他的用心令人怀疑。叛军的右长史薛仲章就是裴炎的外孙，所以裴炎跟徐敬业的叛乱的事件脱不了关系。于是武后就下令逮捕裴炎到监牢里去，派御史大夫千卫道来审理这个案子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那一天，你骑着单车，我坐在后头，你迎着风用力赶路，我靠着你享受幸福。美丽的滋味很多，但我只爱这一刻的温柔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听完了王寿南教授的分享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收获。我们看到武后有许多的缺点，然而她也不是没有优点。武后她知人善任，即使她读过了这篇尖酸内容的文稿，她不生气，反倒惜才，惜在骆宾王之才。 我们看到，之所以这篇文稿能够让武后欣赏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章写作的技巧。文以载道，道的内容很重要，但文学的方式表达的文采也是很重要的。在圣经当中，神使用不同的文体来承载他的道，有叙述文体，有诗歌体，有用故事，有用比喻，娓娓道来神爱世人的真谛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文以载道，圣经也是用许多的文体来承载着真理的道。期盼你也可以到附近的书房去买一本圣经，开始认真的来欣赏圣经中文学之美，而且也能够借由欣赏这文学之美，认识这天地宇宙间的真道。此外，你我也看到徐敬业等人不满武后的当政，谋图复辟中宗，在口号上固然是冠冕堂皇，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成气候。在以色列人被掳之时，其实神也曾借着以色列人要伏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，要他们不要图谋反抗，这样反倒才能保全自己的民族。看看历史，想想人生，在人生里也会有一些逆境，好像无法成气候。但是逆境在基督徒的眼光当中不见得是逆境，反倒从里头我们会看到神的旨意，明辨神在各样环境当中所需要基督徒学习的功课。生命不是在乎外在的家道丰富，内在的平安与丰盛更是值得你我去追求。期盼你我可以看看历史，想想人生，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世界，来看自己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。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。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